中享受人生，在人生中享受威士忌。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今天我们的 podcast 要邀请来的朋友，还要喝的这一支我很喜欢的酒厂，我很喜欢的酒，而且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有价值、要回忆的一支威士忌。所以我很想问那边亚娜，为什么想要找这位朋友来跟我们聊聊天呢？
我觉得继上次 Carol 之后，我大部分邀请来的人好像都是 pure 的酒友。
pure 的酒友什么意思？
对，我跟 Peter 也是在品酒会上面认识的酒友，但我忘记我到底跟他是在十九月品酒会认识呢，还是是在威士忌人生在思康认识的，我忘记了。
欸，所以我们干脆直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
对，我们今天来宾就是一位酒的藏家。
对，对我来说，我觉得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啊，我才发现说，原来威士忌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是买威士忌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对，而且 Peter 是我酒友里面少数只买不卖的人，而且他只买不卖是因为他买的量很大，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
马上挖坑给他。
Peter 很厉害，他每次都会跟我说，欸，现在的行情呢？他不是跟我说台湾的行情多少？我们上一期是讲，就那个商林跟我说，欸，为什么变那么贵啊？然后台湾怎么在炒作那个东西？Peter 直接跟我拿那个国际的均价跟我说，欸，这个酒应该是这个价钱，那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贵？那我们讨论说啊，那个酒的走向应该是什么？那哪一边应该去，也不能说投资，就是去收一些回来吧，因为我们本来都是要喝的，那只是趁现在便宜把它买一些回来而已。
那我们来欢迎今天我们的来宾 Peter。
Peter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Peter。那我是在电子业工作啦，主要是做某种程度还是叫解决别人问题的人啊。
哦，
解决别人买酒的问题的人。
对，不是
没有，
不是解决有问题的人，是解决问题这样的。
对，解决问题。应该说他们普通，在使用系统都会遇到一些想要的，他想要怎样的做法嘛，想要改善他可以用的，帮助他做得更快，所以他们就会提出需求给我们。那我们会看过之后没有问题，那会再找就是 IT 就是专门写程式的人，请他们去做相关的开发。
嗯，所以是帮人家解决问题。
对，
就是我觉得像一个沟通的桥梁吧。
是，
帮他找到一个方法，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去做，然后你可以帮他有这个一个 solution。
对，给他一个 solution 啊。知道有时候世界不是那么美好，有时候那个 solution 不是他们可以接受，但是是目前现阶段最好。所以还是必须要跟他们讲说为什么，就是要解释原因跟他们讲。所以就是刚刚申浩、卢东申浩，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沟通嘛。
那为什么 Anna 会想要找 Peter？
就是因为 Peter， 第一个是因为 Peter 是酒的藏家，我想说他随便拿一支酒出来，应该都没有经验价值。
哦，对，真的有。
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 Peter 他是真心喜欢喝威士忌。
而且你知道 Peter 有多真心吗？我就是每次。都会有人在我们那个品酒会之后，然后拿酒出来加码，然后加码。
不是之后，是之前他来，他六点就会准时出现。
欸，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这位小姐是
塔边，
我是塔边串场的，负责来那个热场子。反正就是 Peter 就是会那个，就是品酒会开始前六点就会到啦，我们七点半开，六点就会到啦。
超羡慕。
然后就会说，欸，我今天他默默从他的百宝袋里面。欸，我今天有这一支拿上，哦，每次大家看到他带来，觉得哦。
对，我今天就是今天提醒他说，欸，Peter 晚点见哦。然后他又说，我今天还带另外一支。原来录 podcast 也是加码。
那我觉得最扯的，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我们办格马兰的品酒会，我是人生，然后就 Peter 拿一支欧洲版的格马兰出来加码，然后连外国人都吓到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应该在台湾出现，因为它
是
一支
那个植物的那一个，
那个是 New Walk 14年的是吗？是
哦，不是，
那个还是 Pete 的那一支
Pete
尼梅的格马。
现在在疫情期间，就是大家都在家里面，所以都会以植物为主题，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那个酒标是植物的，对啊，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尼梅感觉。
对，
那我还蛮好奇 Peter 就是这么热爱威士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跌入这个坑？
跌入这个坑哦，应该蛮晚跌入的。应该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威士忌的活动，其实 应该说在那之前啊，我其实并没有很常喝威士忌，是比较少。
是不喝酒还是不喝威士忌？
有喝酒，但是很少，因为实际上我，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家好了，我在家基本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只有一个人喝也很无聊。
嗯。
但所以我也不太在家，就没有这什么在家里喝。那其实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触威士忌，我忘了是看了什么了，好像是看到 Facebook 的推荐还是什么，那个时候就突然看到 Steven 的相关介绍嘛，然后后来突然很无聊，就想哎，那我说什么第一届威咖威粉一致会，所以我就那在那之前，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种品饮会，从来都没有。
任何形式，然后的品饮会喝酒的，
对，品饮会没有，但是顶多以前只有去中国出差的时候嘛，反正也知道就一定要应酬那些人哦。但是那实际上他们我记得也没有什么在喝威士忌，因为去中国一定通常都是喝白酒啊、黄酒那些的。
哦，所以后来去参加那一次威咖威粉一次会之后，
所以就爱上了
吗？对。然后就后来就慢慢陆续参加，因为我记得我第二场参加其实是在威士忌人生参加，因为也是2015年，我是看脸书的那个参加活动，我才发现，我记得我以前第一场是在那边参加，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在讲调和威士忌吧，就是一次很多支的那个。
哇，在那个年代，你看2015是七年前，那个年代其实品酒会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你知道现在如果假设以今天来讲。全台湾大概有10场品酒会同时在举办，然后其实品酒就很容易可以去取得的东西，可是在那个年代你要参加品酒会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甚至你要把那些酒集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人反而更没有说什么调和式威士忌跟单一麦威士忌的高低啊，然后单桶跟什么圆桶强度的高低，只要能够认识威士忌的事情就非常有趣，所以你选择了调和式威士忌这样的活动。
对，上一次那一次是啦，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其实我记得我虽然在那之前有买过书看什么医生必喝的101种威士忌，我有买，但是
没有，
我只有买看完，我记得我有看，那但是时候我记得我只有买过大概两三支吧，在那之前啊，然后后来那本书好像记得我寄那个借给我现在的老板，他好像也还没还我，
跟老板。
对，一直放在他那边。
哇，所以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应该有人什么人生中必喝的100支威士忌。我记得那场，我突然想到那个调和式威士忌品酒会是不是21年以上的调和式威士忌吗？
我忘记了。
好，那就
好，真的有点久了，是有蛮多支。我记得那时候有很多支，然后大家都喝到晕晕的这样。
因为我印象中我办过调和式威士忌，在威士忌人生应该就是有一场21年以上的调和式威士忌的。品酒，然后拿了超多21年以上的调和式威士忌，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印象最深刻，大家问我的一个问题是说，调和式威士忌是什么东西？说出来我们那边你知道哪两种原料？
不是就威士忌吗？
好，就是威士忌，麦芽威士忌跟谷物威士忌。
哦、好的 ，sorry， 没有套号。
这不很真实吗？对，
威士忌一起勾兑吗？
然后就会有人觉得说，啊，麦芽威士忌有21年以上，那谷物有没有21年以上？这是一个根本不应该去，就是你根本不用去质疑的，因为它叫威士忌，跟杨洋来讲啦，它就是威士忌啊，所以谷物应该也是21年以上，麦芽应该也是21年以上，所以到了现在。皇家礼炮出什么21年的谷物威士忌，大家就觉得很理所当然。然后现在的，因为这么多年7年了，大家在关于威士忌的知识上面来说，已经是很可怕的。那个我记得最近很多那种国外的品牌大使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在台上讲威士忌的时候，是被台下人问到说，就是国外品牌大使直接问当地台湾的那些行销人说，哎。啊、我可以讲这个东西吗？因为问的太深入了，然后不然就拖台前拖到2个小时之后，然后说、欸、我们要结束了。所以台湾人对于关于威士忌的知识量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可是在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关于喜欢威士忌的味道或是它的故事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应该也不知道什么调和威士忌跟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差异在哪里吧。
对啊，其实真的是蛮多的，威士忌就是威士忌而已、啊。所以 Peter 那个时候参加第一次参加调和式威士忌的全调和式威士忌的品酒会， 我当下感觉，
当下感觉哇，好多只。那个时候当下真的是，我记得好像快十几只吧。
一定有。
对对对，应该说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调和单一麦芽，可是实际上调和是比较适合大家日常生活这样一直喝一直喝的那种的，因为它就是要让你的那种酒精感不会那么重，它会比较像白话也是比较顺一点啦。对，可是对我们这应该说后来越喝大家嘴越刁，那如果你常常喝这种所谓的 single malt， 有时候去喝到调和就会觉得它好像有点太弱了，太断，太淡了，
少了一些味道。
对，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好了。因为其实就知道以前是要，应该说大家在讲，实际上全世界卖最好其实都是在调和，对，大概只有台湾是相反的。
对，而且其实在我还没有喝到，就是应该说我还不会分之前啊，我其实喝调和威士忌我都会头痛，然后我那时候一直不懂为什么。后来就是那个单一的喝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因为谷物威士忌而头痛，
所以不太喜欢喝。我还蛮听过蛮多人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就喝烈酒会头痛或不舒服，其实因为里面的可能蒸馏之后的杂质会比较多。可是相对来说，单一麦芽威士忌跟谷物威士忌是比较干净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的状况？就回到刚刚讲，因为容易喝。你可能你还不了解威士忌之前，你就是会喝的量会比较多，因为调是容易喝。
其实没有哎、欸，
真的、哦，
我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就是我喝谷物或是喝调和的，就是大概快的话半个小时内就会通通。
那就是体质的问题，就是它比较干净，所以它干净。
喝太干净也会头痛。
那你吸收比较快啊。
要喝比较脏的。
因为你吸收的那个酒精的感觉比较快啊，然后你就觉得是比较容易跑到你的。
因为健康来说，喝高粱也会那个、啊、
会
痛
啊。然后我喝 sake 也会。
所以你真的很，你不适合喝谷物的风味太多东西，就
对，
因为高粱就是超级多的谷物掉在里，谷物的原本的风味，风味就其实就是它里面的物质在里面。然后 sake 也是清酒，就是很多谷物在里面，你喝 wine 应该不会这个问题的。
喝 wine 也会，可是 wine 我在猜可能是那个硫化物的关系。
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比较高酒精，那什么，另外的话，它就是很多果胶在里面，然后亚娜去适合喝单一嘛，我其实就是老天爷给他说，你的人生中就是要喝单一嘛，
对
不对？对，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在喝威士忌不是要取一个 average， 你要取的是你自己想要喝到的味道嘛。大家觉得喝那不会头痛，那我喝着会头痛，那我就不要喝它就好了，我。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可是不喝的哦。他讲，亚娜讲，
是不是广告台词？好熟哦。
所以 ，Peter 今天带来的威士忌是，
我带来的威士忌是我以前在英国啦，那个时候我其实应该是说，就我的印象啦，在当因为我在英国是2001年到2004年嘛，
为什么去那边？
去念书打混，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常有时候偶尔会去酒吧喝酒，我觉得其实我们去酒吧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好笑，其实主要都不是喝酒，我觉得去酒吧吃东西，因为在我们认知，当时酒吧的餐是比较好吃的，
比餐厅的好吃这样
的。就是说它的价钱也还好啦，还 OK，虽然其实以它的物价比台湾还高啦。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只是因为我朋友是他们要回中国了嘛，那他们想要说，因为他们那时候听他们是说在英国喝到好喝的红酒，那就陪他们去嘛。但是那时候我觉得，英国不是出产威士忌嘛，那其实应该要买威士忌回台湾。那时候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挑到这些。当时最好笑的是，我问那个老板说，这两个都是同一个牌子的，为什么？这个酒精度比较高，另外比较
哪一个牌子的？
拉菲尔格。
拉佛格，
对，拉佛格。那他跟我说这是没加水的，我想，没加水应该比较划算。当时真的是这么好玩，那因为反正也不懂酒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好，那我就买了这一支，所以就买了这一支当时的十年的小红标，
拉佛格十年小红标，然后你跟当时的拉佛格十年 的一般版，然后 PK， 然后说为什么它比较贵一点点？
对，
因为没加水。
对，而且
买到原酒，哎，没有加水的。
而且这个真的是从英国带回来，它完全没有那个完全没有进口标签呢。所以你把十年前的那一支，十二年前的那一支威士忌留到现在。
对，因为那个应该说在当时啦，我觉得应该是其实大家都说的，其实在当年其实。威士忌不是年轻人在喝，其实我就算看我们那时候教授啊，他们也没有在喝威士忌。
那教授喝什么？
啤酒。他们在 pub 啊，那个四五点就坐在五六点就坐在 pub 里，就是英国人就在喝啤酒啦。
哦，那个天，英国是在苏格兰还是在
英格兰？
英格兰。那时候天是亮的吗？
有点暗，就是它是已经到那个冬季了。
哦，冬季的时候。
对。
应该只有苏格兰人或是台湾人才会不是饭后喝吧，因为欧洲人喝烈酒其实都是饭后喝、啊。
对，没错。
就是大家都酒足饭饱，然后啊没事做了，然后可能有人开始抽烟，然后有人就说啊那来喝个烈酒吧 ，schnapps， 然后就会开始喝。
对，就喝个烈酒，他们喝个烈酒就是喝一个一杯，
而且是
一份，对，一份的烈酒，然后。我每次在讲餐会的时候啊，一年之中大家要讲100到200场的餐会，然后每次跟大家讲，前几句开场白就会跟大家说，感谢各位台湾人新鲜的肝，因为我们台湾是苏格兰单一麦芽销售第三名的，真的非常厉害。然后他们就说，怎么会这么厉害？台湾人有这么强吗？喝那么多酒吗？我跟他们说，各位，其实外国人他们是先从白酒、啤酒、白酒、红酒。吃完饭之后，然后来一点甜点，然后再喝一杯威士忌。在座的这二十位朋友，你们今天晚上就喝了6瓶威士忌，我们的销售量才会这么可怕。要感谢各位新鲜的肝，然后把台湾威士忌销售量到这么高的一个程度。所以饮酒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中国他们是白酒大餐，但台湾是威士忌大餐，而且全世界。各位，全世界只有台湾、
很多人出这种书哦，威士忌大餐，
所以我们很多厉害的前辈，他们教我们怎样如何威士忌大餐，让酒跟餐搭配的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喝的是 Lafroy 十年前的小红标的 Catch Trends 十年，哇，
它其实还是很 strong 哎、
欸，对啊，
可是好很甜，
那香，我觉得它拿破仑的原本那个柏油路啊，然后那个点酒味道掉了。
现在有绍兴酒的味道。
绍兴酒，然后烟熏的味道。其实我们常常说拿破仑它很，它怎么波本桶熟成为主嘛、其实它的雪莉桶的熟成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跟最近它不是出了一个十年的那个过那个雪莉桶
的。
对，可是那一只就。开完之后就味道掉，就是那个雪莉的味道就掉很快。
因为我没喝过，我没有喝过它。我上次有品酒有喝那一次刚开的时候，它刚开的雪莉感很强烈。
对，大概过一两个礼拜就下降了。
它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它跟原，我觉得它跟原始的样子一定有不同。而且酒精度，我觉得大概在50上下。
可是我觉得它喝进去那个。就是鼻腔跟口腔的那个，在就是呼吸了之后，它那个口腔的那个味道，然后就再串回鼻腔的时候，真的有那个去了霍伊格的时候在酒窖喝，就是有那个酒窖的味道，
熟成仓库的味道。
Peter， 你那时候有逛到酒厂吗？
没有，穷学生哪很少就出去了。很少，比较少，而且那个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照申浩讲，其实欧洲人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喝威士忌，但是我先讲哦，当时我有参加过，就是他们有那种 local 有那种咖啡店嘛，那就是英国人他们自己经营的，那他们有办 party 有邀请我们去，但是我先说，那里面他们也没有在喝威士忌，他们是就是啤酒玩，然后就是
vodka
就是那种调和过的。就什么斯密洛夫那一种，
哦，我 Peter 在讲，咖啡店不是台湾的咖啡店，是咖啡，
对，
就是有卖酒有卖餐，
没有，他是那个纯粹他是卖咖啡，其实因为他几周年纪念，他请大家的朋友来开 party，
哇，好有趣，
对，
所以一家咖啡店，然后请大家来参加活动，然后它的主题是喝酒不喝咖啡，就今天不要清醒了。
这样也很奇怪吗？思康店也有，就是邀请大家来喝威士忌。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讲的是咖啡嘛，因为
是是是是
因为台湾的咖啡店跟咖啡是很容易会混在一起的。
奇怪的人啊。
没有，他们就那时候，他们其实他们那个老板娘，我记得那时候四五十岁，但是他们也。没看过他们有在喝威士忌，
嗯，
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啦。所以应该是最近就是在讲为什么威士忌最近会变得这么夯，应该是最近这么多年大家终于注视到它。
所以其实就是回到一点，就是我们上次聊到说威士忌它会涨价，然后变得很多人去炒作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是说啊，其实怎么看这个威士忌的价值在哪里？就看国际市场均价嘛，那个是很简单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最认识国际市场均价的人就是 Peter， 因为他 always 跟我说，哎，今天这一支酒变多少钱了？哎，这支酒怎么样子了？所以 Peter 很常在国外的网站面买酒。你最常在哪些网站上面买酒？
就是 Whisky Exchange 嘛，
Exchange，
还有 Master of More。
哦，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最早买的，是在 Whiskey International。
哇，这我真的没听过的。
那一家蛮好玩的，因为我买其实有买有蛮好玩的啦。大家以为其实第一次买、第二次买，大家都会觉得是遇到诈骗，
为什么？
因为我很担心啦。
这个太便宜了吗？
不是，对，有的会比较便宜。但是我觉得也看中，而且他有时候很好玩，像那 Whiskey International 嘛，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会问我啦，我买了之后他突然发信问我说，你希望我帮你把那个价钱写低一点吗？这样你进台湾的那个报关价税就会比较低。
哦，服务好。
哇，
以后要去这间买，
所以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啊，但是我跟他说不用啦，因为台湾的酒税其实也算便宜，烈酒税
几乎没有啊。
有，好像是4%还是3%，但是台湾的酒税我不确定了，为什么他们是连运费都算进去？
我说他等于是哦，他是海关是整个的价钱，
对，整个价钱
你收到这边的价钱，然后去再算你的酒税，然后把那当做是售价来
去算。对，那虽然我是个人买，他以为你会要卖，所以都会再收你营业税，我也不知道我在营业什么。
你知道台湾的海关收你5%的营业税？
对，他还有收营业税，因为他的那个历史上我看到营业，哎，我又没有要卖啊，我只是个人要啊，你为什么？
好像是，因为我从国外买其他东西进来，然后他进口他也是要收我5%的税，
那就是营业税。
对，营业税。
对，就凡是你只要从国外买东西进来，海关查到就是5%，
这样预设你一定会拿去卖的。
嗯，
可能是不管买什么都是哦，虽然我都是什么保养品或者是包包之类的，但他都收我5%。
哇，
万万岁，真的是万万岁。
可是这样子税这么多税加上去了，你会觉得从国外买是比较划算的吗？
应该是说看啊，有些东西其实你在台湾可能抢不到，我觉得啦，你可能抢不到，或者是说你在国外买，你就有可能负担点运费，因为通常那个什么，他们用快递啦，快递通常我记得是1000多，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DHL
嗯，我记得比较厉害的，他们比较大家，通常都是1300台币啦，1300左右。因为对，但是我不知道有些人觉得那太贵了。可是我觉得如果就是看你想要不要提早拿到，有的很多的威士忌是国外先发售嘛，像最近那16年其实是国外先发售，
免税那支16年，
不是，就是最近啊
哦。那么皮诺甜酒桶的
那
一支
是国外先发售的，所以那台湾我看有些人啊，就是台湾其实好像听说被炒到很贵，所以有人就在国外买进来，其实有可能加一加，最后还是跟台湾比台湾便宜一点。
我记得台湾，我上次听他们说是几乎两倍的价钱，我记得他好像3-4千块左右吧，售价嘛，我觉得
最后在卖的，我看到有人卖5-6千。
哦，因为我听到是他们官方跟我说的售价，它是3-4千块这样子。
他可能是官方定价，后面卖的是其他人。
对。
哇，可是我觉得从国外寄回来，我觉得最大的想法是，那会不会坏掉啊？你有没有一过寄回来破掉啊，或者海关抽？
我是没有被海关抽过啊，就是他没有去喝你的酒啊，是没有，因为一瓶他要怎么喝？
哦，那一箱可能抽一瓶来着。
对啊，我只有买。 几瓶而已啊。那唯一比较麻烦的是，它有可能是疏失，就是出货方啦，就是它疏失，比如我只买两瓶，但是重量是八公斤，可是你们想，
为什么是八公斤？
他写错，因为那个其实那他写错了，
可能1.8写成八之类这样的，
可能。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走，他是 DHL 进来，所以 DHL 就会问我们，就会发信问我嘛。其实他一定也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对方写错，所以我又寄信回给对方，请对方更正嘛。
他等于只是要以一个动作让他们可以去放心。
对，然后或者是说像最近很夯，应该夯了好几年日本威士忌嘛。
嗯。
那时候我就看到英国在卖，啊，我就在英国买，可是。日本的东西进台湾，他们担心会有污染吧，所以那个时候海就是核污染，因为核类似核食那个。
我懂，所以他是英国人觉得日本的东西
没有，是台湾海关。
台湾海关觉得污染。
对，他们有规定，好像从日本哪里进来的哪里的东西是要有证明的。
原产地是在。
对，我还要去证明这个酒的原产地是在哪里。所以后，对，所以后来我就想不对啊，后来我就找了，因为反正那个在国外，因为他说那个DHL的人跟我说，你只要在网站上面，反正你只要有拿到那个前标，就是酒的前标跟后标嘛，可以证明就好了。所以我去他的那个对方卖的网站，就把那图剪下来给他们啦。
哇，所以其实还是有些要。自己去处理的一些跟 对台湾海关去处理的
东西，对，其实都是DHL去处理啊，只是他会跟我讲要怎么做而已、
啊。那你再飞给他一些照片啊，
对，
这样，哇，
所以我下次不会再买日本酒，好麻烦。
所以买酒就是，哎，它是不是会有一个上限，就是你进口好像不能超过多少？
对，我通常都不会耶，然后应该是一次啦，就是好像不能超过几公斤还是几瓶。对，
就你是都买大概多少？
一两瓶啊。
一两瓶那样划算吗？
他是买来自己喝
的。我自己用的啊，所以这不是自己用啊，自己拿来自己喝的，所以我觉得还好，我也不需要去。
哦。
我觉得我自己只要有，应该是说我买，这是我个人的习惯啦，就是你一定会出去外面比价嘛。如果当外面你都买不到，那你自己一定心里会定一个标准说。那个价位你希望在多少钱可以买到，那如果是差不多这个价钱我通常都会下去买，
它是合理的。
对，我那是我个人啦、
啊、喝了很多 Laphroaig 的威士忌，很久没有，我觉得 Laphroaig 的酒就是有一种，
然后它现在有花香耶、欸、开了，
它的香味就是从后面慢慢跑出来，可是其实我觉得更多 Laphroaig 的味道就是那种他们自己手工切泥煤然后出来的那种很强劲跟那种土壤的调性。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去了一趟 Laphroaig， 然后他们就是让大家可以自己装酒，然后我们装了，我跟塔边，然后我们两个一人装了一瓶。我那一瓶上次在那个最爱泥煤的时候把它开了，塔边还有一瓶，不知道塔边会不会开，拿出来开给大家。
其实都忘了。
哎，我帮你拿。
哎
、欸，
我已经忘了有这个东西了。
太好了，你们是直接在桶边装吗、嗯哦？好酷哦！
那时候我们去酒厂，它就是它有三个桶子，然后让你想要选什么，然后自己把它抽起来，然后装在这个200ml里面，
哦、
然后就可以带回来。然后还有一个礼盒，然后跟一个这个小、哦、小杯子 ，Laphroaig 2018。
诶，所以他进去就是付那个 tour 的那个钱嘛。
对，你可以选，你可以选。我们选的算是比较高，第二高价的，就是所有的酒厂的参观，然后加上去带酒回去。第二高，第一高价是他可以带你去 Laphroaig 那个 Pitmos， 就他们泥煤田去 picnic， 就是在那边吃东西， oh. 然后回去，然后走一样的 tour 这样子。但是他们的泥煤田就在往艾雷岛机场的路边，你自己可以拿去那边做一个，自己拿买一瓶 Laphroaig， 然后来铺在那边，你也可以去那边 picnic， 好不好？他不是只有他们这样可以做的。
不过最近那个什么，好像英国有要立法说不能再挖泥煤田，
哦，
就是因为好像会有污染还是什么，要环保。
他们的污染是燃烧的时候会有一些烟，所以他们觉得污染。可是你知道的吗？泥煤。大部分的产量是给谁？ 不是给威士忌。嗯，你威士忌大概只占15%，80%是给园艺。
哦，
种花种草那个，因为其实泥煤是很好的那个疏水的材质嘛，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苏格兰泥煤是拿去做所谓的那个园艺，对，泥炭土，对。
因为植物有一个土的那个种类叫泥炭土。
就是、
原来如此。
大部分都拿去做园艺，所以威士忌是很少，大部分都拿去做园艺，所以你不要觉得，千万不要觉得喝泥煤威士忌有 guilty 的感觉。
No，
担心以后买不到。Not guilty， 他担心不要担心以后买不到。我那时候问他们说：“天哪，如果就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富裕？”他说：“有，我们去富裕。那我们会不会喝不到这些泥煤威士忌吗？”他说：“不用担心，300年之内是没有问题的。所以300年之后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时候跟。他们喝了什么东西，我们就不晓得了。
哇，他真的有写，而且他就是还写那个第46桶，
怎么没什么酒精
味？2004年的酒。
PT 感没有那么明显。
对啊，他 PT 感就是。
那个时候啊，就是三桶那个 Lafroig， 然后就让大家自己选，然后说我们选的时候，但大家又很，因为我们他可以到，就是先喝第一桶，再喝第二桶，再喝第三桶，然后很多人就。很 confused， 说啊，我到底要选哪一个？然后那个 tour guide 很好 ，You can try again。大家说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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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gain， 就无限一直 try。
哇，很温柔哎。
对，而且它的温柔是饱满的那种温柔的感觉。
很好喝哎。
它的酒精度，我觉得酒精度大概不到，绝对不到50。它原本装就49.7。现在大概是43左右，可是它喝下去那个饱满的酒体是包覆整个口腔，然后包覆整个喉咙，然后再慢慢散发出来的泥煤味，一些些，非常棒的一支酒，天哪，
超好喝的。它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喝一口太阳，有没有？就是很像那种夕阳，你喝进去，然后就在你口腔里面慢慢散开来。
You are my sunshine， 突然想唱这首歌。
就真的好舒服的一支酒，哇！
那我闻起来有那个杏仁的味道，一开始我自己闻，
是坚果的味道，就杯子的上面这边有那种很坚果，
杏仁果嘛，
对，那个有颗粒的那种，不是杏仁粉
啊，就是对杏仁果，它本身还是果子的。
杏仁果，然后那是什么夏威夷豆，然后就是那种比较 naughty 的。带油脂的那体的那种味道，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种那种糕饼的味道，但我讲不出来是哪一种糕饼。
是绿豆碰的味道，你闻杯子下面是绿豆碰的味道。
绿豆碰，我就没吃。
我是闻到比较，就是那种咖啡色的，但我讲不出来是什么蛋糕。
我知道你讲的费南雪，或是
对那一类的。
对。
没有很巧克力或很咖啡，但是是比较偏那种，
它就是那种海绵蛋糕，然后可能比较烤，稍微有一点点深色，
外面很焦，然后里面是很柔软的。
对，
哇，这个
跟另外一种风，跟我那一支完全不同。
可是就是他们都不会互相压制，很妙，
对啊，
这是最厉害的地方。
这一支其实就 Peter 带来的那一支，我觉得雪莉的味道蛮重的。现在，
对，其实我觉得它连雪莉感是有存在感的。
对，
它这个就是很 pure， 它是单我们那个塔边这个是单桶的 Lafroig， 2004年蒸馏，2018年装瓶，它是单桶的威士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发现它的那个烟熏味跑出来了。
就是第一次喝到这么温柔的 Lafroig，
对啊，
但它的烟熏味还是很漂亮。
喜欢烟熏味就会喜欢风，
一个是外放，一个是内敛的。
对，
但是我在猜这一支会不会也是有过雪梨桶
？No，
它完全没有。
以这个年份来说，不会，
那很甜欸，因为它后面尾韵有个甜味，我以为是有过雪梨才会这么甜。
甜味，它的 New Make 就有甜味的
哦。
因为那时候去 Lafroig 的时候，不小心我们用手直接拉花 New Make 起来喝，就是很漂亮的甜味，水果的甜味。
哦。
泥煤味后面出来很漂亮的水果甜味。好，我觉得我们大家突然间太沉浸在一支威士忌，你看就是为什么会很爱上一支威士忌？我们在你知道吗？喝葡萄酒跟威士忌最大的差别是， 喝葡萄酒永远都会去找下一个 moment， 就是它可不可以显得更漂亮，它可不可以展现出更漂亮的风味出来。可是威士忌我们在当下会被它给震慑到说，天哪，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喝到这样子的一支威士忌，那个是你的人生的一个记忆点，就像威士忌人生是一个 key point 记录点。 Peter 觉得如何？
我觉得一开始我带来那一支就是刚刚是应该说它小红标，它是它就是那种一拳就打下去的那一种，你就会觉得哦，一直都会有那个烟熏感，然后还会有一些雪莉的那种调性出来。可是刚刚塔边的这一支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一开始闻不会像那个小红标那那么强烈的给你感觉，它反而是喝下去之后才会慢慢才把烟熏散发开来。两支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
而且像一边讲话那个烟熏的味道，就是灰抽了烟之后那个灰烬在嘴巴里面的感觉，
雪茄啊，
雪茄，
就是抽完雪茄的那个渣渣的味道。
哦，对，很漂亮，还有点咖啡沙丁的。亚娜觉得，
我本来就还蛮喜欢年纪有点大的拉菲，但我以前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它烟熏褪去之后剩下的花香。对，但今天我喝到的是我对于就是塔边带这支非常的惊艳，因为我第一次喝到这么温柔的 Lafroig。 我之前喝到 Lafroig 都是像 Peter 今天带来这种，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这一支是反过来的，就是它是很温柔的，然后但是它会慢慢带出越来越多的味道，然后你就一直有很多的 surprise， 然后而记住它，所以我觉得很惊艳。
我觉得就是两个方向，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常喝到 Lafroig 就是一个 impress， 就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可是我们今天喝到这个塔边拿出来那个叫做 memorable， 就是你很容易去记得它。它会在你的人生中会有一个记忆点，你都会记得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喝这一支威士忌。我觉得威士忌最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一个不管是餐会、品酒或是活动上面，今天喝了这一支酒，然后我们也许忘了那个酒的味道，可是我们就会记得今天跟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就是威士忌人生最重要的概念，人生才是最重要的，威士忌是一个桥梁，一个 bridge。 谢谢 Peter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十几年前的小红标，很谢谢我们塔边把自己从 Lafroig 带回来的。
其实遗忘的，
遗忘还好，我有想起来哦。
遗忘被提点，然后打开来的。
因为我上次就很想把它偷开来喝了，我就找一个什么时间点，哇，今天这个太好的 key point 了。所以，我是爷爷的申浩，
我是 Peter，
我是塔边。
我是那边，
那我们下次威士忌人生再见咯，谢谢大家，
拜拜。